你看咱们说的冥想这个词有很多的这个同义词，心灵、内心世界，哎呀，词好多好多。问题是咱为什么要探索内心啊？为什么要去做冥想？当一个人活在想法里面的时候啊，人总是想去寻求某些解药，某些解决方案，想要找到各种问题的答案，各种的外部寻求，读各种书，吸收各种理论，看各种的观点，直到在某个契机才发现似乎心灵探索是一个别无选择的事情，我们才会心灵探索，最后想，哎呀，我试试冥想吧。什么是冥想？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。可能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都在练习冥想，但如何去理解冥想？这整个过程反而可能是真正的冥想。你看，冥想就是去清空想法，如果用语言来这么描述的话，清空想法，似乎清空是个动作，似乎我一下子就可以完成，但我突然一想，哎，怎么清空啊？你看，这就是语言的困惑，语言所带来的问题。我们在这里谈论冥想，谈论禅，通过语言来描述它，但问题就是，语言本身它只是符号，语言只能指代某些东西，指向某些东西，但语言本身不是那个东西。你看，语言可以简单的描述，能够给人带一种直观的感觉，但这真正到这个可行性层面上，内心探索是非常细微的事情，细致的事情。清空想法意味着一个人要能够识别什么是想法，如果你识别不了，那咋清空啊？对不对？而这个识别想法的过程意味着一个人需要对内心有整体通盘的了解，意味着一个人需要对想法构架彻底的理解，你才能够辨别出什么是想法。想法在生活中的这个作用和位置非常的隐蔽啊，很多想法一个人能够感知到特别明显，但非常多的想法，很大一部分想法非常的隐蔽，它变成你的生活的一部分，或许你过去人生就指着它活过来的，所以你压根觉察不到。往大了说，那整个社会的构架，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西方社会，整个都是基于想法。你看，意识形态也是想法的一部分。我们所谓的各种的文化、传统，有多少不是想法？想法构建了人的意识。你看，整个世界领域没有人意识没有触及的地方，一旦触及，任何事物都容易上升为一个概念，一个想法。大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，充满了人的互动和交互，各种的社会的游戏规则，它不是基于想法是什么？ 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所谓的那些关系。比如说在中国社会里面，家庭这个概念是如此之强。家庭这样一种所谓的关系，有多少是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？有多少是个概念？但凡人世间的东西啊，只要我们通过意识上探讨，一不留神都变成概念、想法。这些微小的话题啊，咱们会在今后的这个活动中啊，尽量能够逐一展开。这里啊，咱们只是简单的大体略过一下，不要着急，咱们以后还会仔细讨论的。你看，包括这个时间，你看物理时间的确存在，一分一秒的过，我的这个生命体在成长，孩子从婴儿逐渐长大成人。但如果我们脑子里面整天想着时间，这个时间它不是物理时间了，它是一个心理时间，也是一个概念，也是想法。你看每天的事情中有多少是基于这个时间点来进行规划、计划等等等等。去觉察想法，意味着一个人得先洞彻理解想法是怎么产生的，整个想法的构架是什么，这个想法在个人层面、在社会层面的展现是什么。而这些的理解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冥想的见地，不是对冥想本身这个见地，冥想就俩字，有啥可见地的，对吧？问题是我们能否理解这整个世界的假象。何为假象？我们用概念、用想法所勾织出来的东西，它必然存在假象的一面。当我们能够理解整个想法的构架、整个思维的构架、整个人类意识的构架的时候，你再回过来看你的小问题，豁然开朗。不是每天去埋头去解决这些问题，而是去理解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。答案啊，它永远不在外面。不是说我找一个人告诉我答案吧，而是我们每个人需要自己去探索，去从问题中发现答案，看清问题本身，答案就在那里。